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来到第九课了。这一课我们会进入和西阿书的第五章。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在第一课导论的部分，我们曾经提过整卷和西阿书是呈现出一个倒影的结构。和西阿书第一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是先知的家庭，到和西阿书最后一个部分，十一章到十四章，以父子的关系比喻耶和华和以法莲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层的呼应。和西阿书第二个部分，第四章讲的是审判，然后第四个部分，九章到十章讲的也是审判，前后呼应。而在倒影结构当中，通常有一个核心的部分带出重要的信息，在和西阿书五章到八章就是这个倒影结构里头最核心的部分。和西阿书五章到八章记录了以色列的历史事实，以色列民有很多的问题，他们犯了很多的罪恶，先知对百姓发出警告，国家的形势已经来到一个岌岌可危的情况。围绕着核心部分，也就是五章到八章，刚刚提过了，分别是第四章和九章到十章，带出一个信息，因着以色列民所犯的罪，耶和华神对他们要施行审判，神的审判和管教带来亡国被掳的结局。但并不是停在这里，上帝的目的是使他的百姓能够从信仰的淫乱当中回转过来。这一刻我们正式进入和西阿书的核心部分。这一刻我们先来研读五章一节到七节这个段落，主题是上帝要离开以色列了。请弟兄姐妹翻开和西阿书第五章，我们读和西阿书五章一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呀，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和西阿书五章一节的开始是一个宣告的公式，要听这话。这个公式在四章一节也出现过的，四章一节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来到五章一节，这个宣告公式更带着一种强调的语气，因为在要听我的话这句话之后，还有要留心听，要侧耳而听，三重的宣告。并且我们注意到在五章一节里头提到祭司，提到以色列家，也提到王家，就好像点名一样，先知呼吁众祭司、以色列家和王室都要注意聆听。在五章一节的下半节是很重的责备，并且里面有地名，也有关于打猎的比喻。说回被点名的三个群体，众祭司、王家、以色列家，顾名思义，众祭司指的就是宗教领袖群体，王家指向整个朝廷，而以色列家怎样解释呢？圣经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是认为这里指的是以色列家的长老，因为祭司、长老、王室是负责施行公义的。另外一个观点认为以色列家指的是整个以色列国的国民，连王室和宗教领袖也包含在里面。那支持这个观点的圣经学者认为施行公义很难与两个地方民米斯巴、 塔伯山的罪行连接起来。这两个地方是祭坛和圣所的所在。无论如何，这两种观点都有它本身的理据。这些罪行都是跟宗教的敬拜有关系的，因为何西阿书第四章和五章三节到七节都是以何西阿最熟悉的主题，也就是以色列崇拜的淫乱作为焦点的。说回五章一节提到的两个地点，一个是米斯巴，一个是塔伯山。我们在这里解释一下，关于米斯巴，到底何西阿所指的是哪一个米斯巴呢？是靠近犹大南边便雅悯境内的米斯巴呢，还是基列地的米斯巴呢？士师记的十章和十一章就有提到基列的米斯巴，而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三节到五十五节里头记载雅各和拉班立约。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九节就有米斯巴这个名字的出现，在那里米斯巴的意思就是我们彼此离别之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所以在当时可能米斯巴是一个圣地。至于塔伯山是在耶斯列附近的一个地方，也曾经是一个敬拜的场所，有拜偶像的民众在那里敬拜塔伯巴利。所以何西阿书五章一节所提到的米斯巴和塔伯山大概都是一些异教敬拜的场所，很可能都跟巴利的敬拜有关。在联合王国时期，米斯巴和塔伯山曾经代表神祝福的地点，很可惜这两个地方后来已经沦为异教祭祀的场所。何西阿提到这两个地点，重点是要凸显以色列的领袖，特别是政治领袖，已经借着宗教的名义污秽以色列全国了，整个以色列家都被污染。接下来何西阿用一个关于打猎的图像来责备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五章一节提到网罗和网，原文用了陷阱这个字，就是那种由两个弹簧做成的装置。如果有动物或者雀鸟出动了这个装置，两个网就会合起来把动物困在其中。另外一个字是罗网，就是设置在道路上或者是树林里头用来缠住猎物用的。原文还有陷坑这个字，就是一个很深的洞，上面用一些草覆盖着，动物不察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五章一节提到的祭司和王家，他们分别是宗教的领袖和政权的领袖，他们本来要拯救百姓保护百姓，但是这些领袖非但没有保护百姓，反而把他们当作猎物，设下网罗捕捉囚禁他们。何西阿向领导的阶层发出一个审判的宣告，祭司王室本来应该引导百姓归向耶和华，他们却反而成为网罗，成为陷阱，成为陷坑，在米斯巴塔伯山这些地方使百姓跌倒，甚至他们把敬拜变成操控和剥削的手段。何西阿书五章二节，这些悖逆的人四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色列民全然跌倒，异教的祭祀遍布全国。经文提到这些悖逆的人大行杀戮，可能是指他们效法外邦宗教的残忍敬拜行为，杀了婴孩献祭给外邦的神明。领袖们本来应该对耶和华承担特别的责任，他们有一个很尊贵的职分，不过他们背叛了自己这个职分，所以耶和华神将会亲自的管教他们。斥责这个动词的形式指的是透过教导，透过惩治，施行训诲。一般这个字是用来形容妇女对子女的教养。耶和华是跟以色列民立约的神， 他在历史上的大能作为当中管教他的百姓，就好像一个父亲管教儿子。因为神不容忍百姓的悖逆，当百姓犯罪，神一定会施以惩罚，但是这个惩罚是为了纠正，为了恢复，使他们知罪悔改。这是何西阿书里头一个很核心的信息，神借着审判而施行救赎。先知在五章一节到二节里头责备领袖，可是进入五章三节以后，先知责备的对象扩展到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他们都犯了罪。先知所领受的信息是要处理宗教淫乱这个问题。我们一同来读何西阿书五章三节：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在原文当中，这节经文的语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意思是说，至于我，我认识以法莲，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竟然行淫，以色列竟然被侮辱。先知的强烈语气，仿佛是他已经假设这些百姓肯定会反驳之前的指控。所以先知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假装无辜，你们不要以为一直在敬拜耶和华神，并且说我这个作为耶和华先知的人不了解你们，其实我非常清楚你们的一切，你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是隐藏的。何西阿书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形容耶和华和以色列的盟约关系，这个妻子现在成为了淫妇，转向异教巴利，向巴利祈求生育的能力，参与巴利敬拜的淫乱仪式。百姓犯罪沾染污秽，就如同一位行淫的妇人。污秽不洁的百姓没有办法亲近神，他们也丧失了参与敬拜的资格。本来揭露百姓罪恶是祭司的职责，但是这群祭司没有遵守本分。何西阿在这里大声疾呼，指责百姓的罪恶。何西阿书五章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污秽不洁是一种深层的败坏，他们是没有办法借着礼仪来洁净，甚至他们不能透过赎罪来改正。有圣经学者形容以色列的污秽是一种心灵的瘫痪，这些百姓被困在自己的罪的权势底下。以色列在历史上所犯下的很多致命的错误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使得这群百姓止不住犯罪，如同困在一道没有办法跨越的墙内。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曾经提到淫乱的灵，这个淫乱的灵正在百姓当中运行，他们被一种源自于巴利还有巴利崇拜的邪恶势力支配，所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也无法转向耶和华神。神知道以法莲，但是以法莲却不认识神，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以色列民跟耶和华神有盟约的关系，本来认识耶和华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被耶和华神引导，他们专一的敬畏神，他们深深的认识这一位在出埃及和在旷野当中向他们启示自己的神，他们应该借着神的训诲而活。但是五章四节却说以法莲却不认识神，这种认识只能够借着归回耶和华来恢复。很可惜，以色列已经彻底的败坏了，归回是不可能的事，唯有耶和华神施行审判才能够救回他们，唯有神主动的审判行动才能够带来恢复。以法莲所犯的罪 并不是隐秘的，相反是公开的，并且一直持续下去。属灵的淫乱已经玷污了整个群体，更严重的是百姓的罪行暴露出他们内里的属灵状态。他们不让自己归向神，因为淫乱的灵捆绑了他们，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神的子民虽然仍然有敬拜生活，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他们的心早已经远离了耶和华神。他们只有信仰的外貌，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这是作为基督徒应该引以为戒的。一个基督徒可能他恒常的参与教会的聚会，但是他早已经没有灵修，没有祷告，没有亲近神了。箴言的作者提醒我们，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远离了神，就要马上把心归回神那里。
凡关心西方哲学思想的人都会知道中古世纪的奥古斯丁，以至近代的巴特，他们都极力推崇新约的罗马书。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更因着研读了罗马书而成为扭转西方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是一段传道的因果逻辑。保罗说，
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传道。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何西阿书》，我是李月欣。我们继续研读《何西阿书》五章五节到七节。五节到七节所描述的是在审判的时刻，众人将会知道先知所知道的，国家必定会半跌倒下，因为偶像崇拜使他们灭亡。我们先读何西阿书五章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这里提到以色列的骄傲，但是这个骄傲并不是指耶和华神，而是指以色列参与异教崇拜的那种热心。百姓热心的拜巴利，因为他们相信持续的参与生育崇拜就会带来土地的祝福。百姓的信心是错误的，他们的对象也是错误的。拜巴利的罪行成为了以色列在耶和华审判当中被定罪的证据。这节经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做见证攻击。做见证攻击是一个法律用语，用来在审判当中提出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人的罪行如同对自己做见证。以色列百姓犯罪得罪神，审判的结果出来了，就是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他们所倚靠的巴利敬拜不会帮助他们，相反却会毁灭他们。五章五节提到犹大，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先知提出严重的警告，这个指控同样适用于后代的犹大。弟兄姐妹，我们确实不能轻忽罪的后果，罪的影响。罪的行为会带来后果的，罪恶会奴役人。就好像保罗书信当中提到人对罪的无能为力， 保罗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描写。以色列、犹大将会全然跌倒，这是这段经文的中心信息。何西阿书五章六节，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寻求这个词在这里指的是前往神庙，透过敬拜的仪式向神明求助，寻求启示，这是异教的宗教行为，而不是指真诚的归向耶和华，寻求耶和华。以色列借着牲畜的献祭来接近上帝，其实他们是把耶和华神当作巴利，用异教的礼仪企图取悦耶和华神。但是百姓的祭物当然不会带来祝福，也不会带来天上的保护，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他绝对不会透过这种污秽的敬拜向百姓显现。当以色列百姓在危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的时候，才会发现他们再也找不到神。五章七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宿，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五章七节重新陈述耶和华神对百姓的指控，并且宣告刑罚。以色列根本的罪就是背叛悖逆，他们所生的孩子都是私生子。原文狮子这个字，字面是指外邦的儿子或者陌生的儿子，他们象征属灵淫乱所生的后代。在这里何西阿再一次使用婚姻家庭的比喻来描绘上帝和他的百姓。以色列本来是耶和华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是这个妻子离弃了丈夫，跟别神，也就是他的情夫们私奔，百姓就成为了这个淫乱宗教所生的子女。在盟约的关系当中，敬拜别神是最彻底的背叛，所以先知宣告严厉的审判快要临到。经文里头提到新月必吞灭他们和他们的地业，这句话不容易理解。根据马索拉文本是这样写的，新月可能指新月，或者是指一个月要吞噬他们，意思就是说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和他们的田地就会被吞灭。另外有圣经学者发现，新月这个字跟蝗虫这个字在原文发音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节经文。虽然这一节经文在细节上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但是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楚的。以色列为了得到生育和土地的祝福而参与迦南异教的敬拜，结果必定是人民和庄稼都被毁灭。这段经文的信息是非常严厉的，先知提到神严厉的审判，然后指出以色列背道背教，他们犯罪如同病入膏肓，他们行淫离弃神，最后是严重的后果，整个民族都跌倒。这段经文带给我们很深刻的省思，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再一次仔细的思想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先知提醒我们，审判会先临到领导的阶层，祭司本来应该教导律法，应该引导百姓亲近神，君王本来应该在公义和敬畏当中治理百姓。当领导的阶层不守本分，宗教的领袖也好，政治的领袖也好，当他们堕落的时候，罪就不单单是个人道德的问题，而是会影响整个系统，整个群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神指责这些领袖成为了网罗，成为了陷阱，在神的眼中，他们是猎捕百姓，而不是牧养他们，保护他们。何西阿的信息也提醒我们，罪的核心不单单是做错了事， 犯罪，更是因为罪的根源来自于不认识耶和华。何西阿书五章四节说，他们不容自己归向神，根源就是不认识耶和华。这个认识并不是指一些属灵的知识，不是一些资讯，而是一个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色列民的问题就是背叛耶和华神，背叛了这个盟约的关系，结果他们逐渐失去回转的能力。就算他们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也寻不见神。让我们不要忘记，神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对他的忠贞，专一的爱他，跟随他。人没有办法用仪式、用献祭来取代悔改。如果基督徒选择不要神，拒绝神的管教，最可怕的结果就是神任凭你，到了想寻求神的时刻，却发现再也找不到神了。今天我们研读的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人背叛神，不单单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下一代。这是今天教会要面对的挑战，我们正在面对世俗化的危机。如果弟兄姐妹没有专一的爱神、服侍神，没有示范一个美好的榜样，那么下一代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有没有努力的活出信仰，我们有没有努力的教导下一代，帮助他们更爱主。当下一代要面对各种的挑战，他们是不是能够站立得稳呢？我们是有责任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何西阿书的信息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垂怜。主啊，我们确实常常用金钱的外貌来掩饰我们内心的偏离。我们有参与聚会，有参与敬拜，但是可能我们的心已经远离。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的心，提醒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网罗和陷阱。可能我们有很多的知识，但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对你的忠贞，对你的爱。求主保守我们对你有一颗敬畏的心。主啊，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的家庭，给我们力量，培育爱你的下一代，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在你面前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